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Cheseung Pusung Sinwan.
Sinwan Tiao Di Yi, Fu Chong Tong, 表示印尼进入联合国的安理会因为合并的经验。第二，作为联合国的安理会，印尼可以用来帮助巴勒斯坦。第三，苏西部长邀请挪威机构发展研究和发展中心。第四，印尼副总统约瑟夫·卡拉向日本进行工作访问。第五，德明表示特朗普的会谈对经济没有直接的影响。第六，针对世界十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进入了工业革命 4.0。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尼副总统约瑟夫·卡拉表示，印度尼西亚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因为通过 Garuda 队伍参与维护了在一些国家和平的行动。周一与东京，约瑟夫·卡拉表示，其他的国家看印尼的经验和对和平的贡献。从1950年起，印尼总是派送维和部队入在中东地区，以前到西奈半岛，然后在刚果为中途国家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加入的队伍，已经成为印尼第四次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庚子之一。据约瑟夫·卡拉，不多其他国家有特别部队以加强联合国维和部队，为了此特别部队有特殊的训练施舍的国家还少。本月六日周五，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印尼以及其他四个国家，即德国、南非、比利时和多米尼亚共和国当选为2019年至2020年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地方代表议会议员戴拉米·菲尔达乌斯欢迎印尼当选为2019至2020之间联合国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成功。据他，印尼必须勇敢为之，以停止国际冲突，其中之一帮助巴勒斯坦。本月十日，戴拉米·菲尔达乌斯表示，作为印度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民主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大的国家，印尼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据戴拉米，联合国的安理会是联合国最有影响的组织，因为它有制止国际冲突并将军队派往维持国际和平的地区的权。印尼必须利用这个位置，以确保世界政治和安全的稳定，包括缅甸的罗兴亚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印尼海洋事务和渔业部长苏西布杰斯图蒂邀请挪威海洋研究所开发海洋和渔业部在巴厘岛拥有的海洋和渔业研究与发展中心。苏西布杰斯图蒂部长昨日在发布表示，他希望邀请挪威海洋研究所合作开发在巴厘岛研究中心。后来挪威海洋研究所以对广及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还以可执行渔业管理的最佳做法。以2009至2012年之间，印尼海洋事务和渔业部 挪威海洋研究所在渔业管理范围内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鱼类种群研究、鱼业务规划和鱼类健康，以及较以为重点的种植开发。此前，海洋食物和渔业部长苏西·布杰斯图迪表示，国际社会必须终身及全球承诺，以消除各种海洋中的非法捕鱼活动。印尼副总统约瑟夫·卡拉昨日晚上从九雅加达哈林巴达纳库苏马机场前往日本，以参加在东京举办由体亚洲未来的第24届国际会议。副总统约瑟夫·卡拉定于本月11日周一晚上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其他亚洲领导人共进行晚餐，作为国际会议活动的一部分。继续本月12日，约瑟夫·卡拉在第24届亚洲未来国际会议上将发表主题演讲。约瑟夫·卡拉也计划接受越南总理庄华斌、新西兰经济发展部长David Parker 和日本印度尼西亚协会主席 Yasuo Fukuda 主席由 Nikkei 进行的年度论坛，由马来西亚总理 Mahathir bin Mohamad、 韩国副总理 Kim Dong Yeon、 越南副总理 Trong Hoa Bin 和新加坡副总理 Teo Chee Hin。经济动作部长 Darmina Sution 表示，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与朝鲜领导人 Kim Jong-un 的会谈对经济没有直接影响。雅加达周一在斯奈安之战在审查大众捷运系统项目的签署之后， Darmina Sution 接报以前相互冲突的国家的两位领导人会议更具争执性，因为其中一个主要讨论是和债券，但是如果会议达不到一致的协议，会议可能会对整个全球经济产生影响。此前政府表示希望了解可能破坏2018年和2019年经济表现的各种外部风险。风险在于美国中央银行将采取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现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中东和朝鲜半岛发展的地缘政治因素。印尼政府设定了到2030年，印度尼西亚到2030年将其纳入全球十大经济体的目标，这对应与制定印度尼西亚 4.0 路线图的国家愿望之一，实为实施第四代工业革命战略的。周一在雅加达发表的书面声明中，印尼工业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指出了这一点。根据 Erlangga 的说法，路线图同时也是需要协同运作的国家议程。为此，工业部将一个部门和机构、地方政府和业界人士合作，根据其职责和职能，共同实施这一战略计划，以实现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成功和进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雅加达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